小圣经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九章，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开始念。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开始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本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念到这儿，圣经是上帝看来的人类的历史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我说过要考试的，让各位都背下来。这一点就是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书。现在大礼堂比较很热，请把后面的空调打开就好了点儿。请把上面的窗户打开，通通风气，换一下空气就好了。圣经是上帝看来的人类历史，还有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书。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在历史中的所有的人们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上帝，并借着耶稣基督领悟上帝的恩惠，使人的灵魂获得救赎，并作为上帝的子女而诞生，能够进入永远的上帝的国度。准备这样的百姓，就是上帝的计划和目的。人是为了上帝的这个计划和目的而被创造的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诞生并生活在这个世上。就像愿意您的愿意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段祷告一样，只有我们得救，上帝的旨意才会实现。我得救，上帝的计划和目的就实现了，才可以荣耀上帝。因此在历史当中，上帝所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准备那些将要进入永远的天国的百姓。在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过程中， 在人们领悟上帝的恩惠得救后，并且在将要进入天国的百姓准备完毕之后，上帝将会结束历史，福音将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才会结束。这句话是说，在福音传遍天下的同时，天国的百姓也会准备齐全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是绝对的事实和真理。圣经和历史毫无差错的吻合，从而确实地证实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。这圣经在过去的历史中全都实现了，并且现在也正在实现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上帝所定的历史中的末期，绝对没错。所以预言中所说的在末期将要成就的事，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的眼前正在实现。到现在为止，圣经里所说的都成就了，那么说将来会成就的事也毫无疑问的会实现。知道圣经的人已经预先知道了将来在地球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假如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语，并且所说的事都照圣经里所说的成就的话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因为圣经里不仅记载着人类的历史，而且在生活的我和在座的各位每个人的命运都记载在圣经里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这句话也会照样实现。很多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够了，死了就算了，但是圣经里却说，在这身体腐烂归于尘土时，灵魂会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不相信上帝的人在不久以后也得见上帝，问题是应该做好准备之后再去见上帝。圣经里说人必有一死，且死后会有审判，在人死后要到上帝的面前受审判，然后去永远的去处。这个世界上黑暗与光明互相交错，善与恶互相混淆，真理与虚假同在，但是在死后的另一边的世界，光明与黑暗，真理与虚假，善与恶将会永远分开，那地方就是天国与地狱。无论是谁都要去其中的一个地方。天主教所说的炼狱是不存在的，不是天国就是地狱，要去其中的一个地方。各位觉得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会去哪里呢？不知做好见上帝的准备了没有？耶稣说过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进入天国的唯一的条件就是重生，必须要重生。重生的意思是像以肉身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一样，灵魂要在上帝里得到一次诞生。既下了一个蛋，它虽然是生命，但还不认识妈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把它煮了吃或打碎了都不知道。当它被扶在妈妈的怀里， 过21天后就会变成小街，到那时就会认识妈妈，跟随着妈妈成为一个圣明铁儿活动。能飞的动物大多有两次诞生，当然在鱼类中也有卵中重新出生的，在爬行动物中也有很多由蛋孵化而成的。头一次的出生是为了准备第二次的出生，如果那蛋始终是蛋的话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应该再诞生一次。我们以肉身诞生到这个世上，是为了准备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重新诞生。所以说，只有重新诞生，才能成为上帝的子女，进入上帝的天国。得救和重生都是一个意思。那么，人怎么才能得救获得重生呢？在约翰福音5:39里，耶稣说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得救重生，重生的结局就是得永生。怎样才能得救得永生呢？是在圣经里面。圣经里说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因为这圣经记录了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语，所以说借着我耶稣基督领悟上帝的恩惠，从而得救。没有别的办法，信道是由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照这句话，因着信得救，因着信才能进入天国，对吧？赞美诗里也有，因有信者才能去那里。能够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只要去教会就是信，热心的做侍奉就是信的好吗？不是的。以色列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是选民，从开始学话语就学圣经。有的人主张应该用原文的语言学习圣经，以色列人是用希伯来语原语学习旧约圣经。那旧约圣经是在预言耶稣基督，基督照着圣经里所说的而来，但他们却背弃杀死了基督，他们的结局是分散到全世界被残忍的杀害。他们守安息日，交11捐献，为上帝做禁食祷告，努力照着律法去生活，热心的为上帝做侍奉，但他们却背弃了耶稣基督。说你们不知道圣经，也不知道上帝的能力。如今也一样，虽然去了几十年的教会，守礼拜日，热心的祷告，这样热心的过着基督教徒的生活，却不知道圣经，不知应该在圣经里借着耶稣基督领悟上帝的恩惠，也不知道得救的真理，而盲目的过宗教生活的人太多了。问你信耶稣吗？他回答说信，我在母腹里就信徒，去了几十年，我是执事。再问他有信心去天国吗？他却回答就是啊，信心还不太够，只有上帝知道，我怎么能会知道呢？死了才知道。当然这个人不懂得什么叫做重生。还有些人说，因为我信，所以可能得救了吧，能去天国吧。问他怎么得救的，一问他具体内容，他就没话说了。那也不是对的。若是在这圣经里领悟了能够得救的确实的真理，自然就会相信。得救人可以确实地相信自己得救了，也能知道是怎样得救的。如果问你结婚了吗，就能自信地回答结了。如果有人这样回答说结婚了吗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 就像可以明确地回答自己结婚的时间和对象，还有现在怎样生活一样的回答。如果问你吃饭了吗，就回答说是啊，我妈说我吃了。怎么会有那样的事呢？吃了就吃了，没吃就是没吃，就像自己吃了什么一样，关于得救也能这样明确地说出来。不知道自己得没得救，这其实这个人就是没有得救的证据。得救的人可以确实的知道，说不知道自己得没得救，就等于说死了之后才知道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就像必须经过审判之后才知道释放还是被死刑，那有这样糊涂的事啊？信不是那么盲目和糊涂不清的。现在我们为了得救必须先知道一点，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得救的，只有靠着上帝的恩惠和能力才能得救。为了得救有需要我们该做的事。上帝说过，为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但是所有的人并不会因此得救的。又说，不愿意任何人灭亡，希望所有人都悔改，但是不会因此没有人灭亡，因为不悔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上帝不会强行把人带到天国去，上帝不会拯救不情愿的人。祈求就给你们，上帝只给求的人，寻找就寻见，只有寻找的人才会遇见。你们呼求就会应答，向上帝呼求的人上帝会听的。假如有人掉在水里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看见的人应该先把他捞起来再说，不是吗？但是上帝不会毫无理由的救那些降下地狱的人，那么要救什么样的人呢？假如有人掉在水里却连救命都不喊，或者说愿意救就不愿意救就算了，要么说用不着救我，还是给我一顿饭钱吧，给我找一份好工作吧，掉水里还说让我能找个好丈夫吧。如果这样说，那一定是精神有毛病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哪还有别的心思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活了再说。大约翰啊，救人啊！可是今天晚上死了就要下地狱的人，站在地狱门口却没向上帝呼求，没有这样灵魂的求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。很多去教会的人也从来不慎重的想一想，今晚我如果死了的话，我的灵魂会去哪里。这里去教会的人，请问你们想过这些吗？耶稣说过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有没有好好的想一下，我重生了没有？为什么不想一下呢？听见有的人在教会里祈祷说，我儿子今年考大学，这次一定要考，要他考上。有的人为了这些甚至做一个月的凌晨祷告和禁食祷告，我听过这样的事。他要是考上就好了，可是却落榜了，名落孙山。所以就埋怨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，然后就不去教会了。我听了这些就说不去就对了。上帝不会让不爱学习的大懒蛋考上大学的。想要考上大学并不用凌晨起来祷告，只要努力学习就行了，不是吗？ 什么？让我丈夫事业兴旺，让我们全家身体健康，万事亨通。就跟到菩萨面前求福一样。不信耶稣的人，既然不祷告，也不信上帝，活得健康，吃得好，活得好，钱多，不知道怎样花彩虹，那是什么福啊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赐给那样的福分吗？上帝啊，请让我能够得救吧，让我能明确领悟，让我重生吧，让我能够确实相信吧。为什么不做这样的祷告呢？那怎么能得救呢？根本就没有想要得救的心。上帝会让什么样的人得救呢？是那样恳切的盼望得救的人，在这世上最想要得救的人。以前我们在修养馆开禅道会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人被他的女儿请来，是岁数很大的老爷爷。他说：“听说得救感觉很好，真的那么好吗？让我也得救吧。”我问他：“老爷爷，你说是得救好，还是得千亩地好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得千亩地好了。”看上去活不了多长时间的人，不知道他拿块地干什么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得救，毫不关心。他不知道假如今晚死了的话将会怎样，那怎么能可能关心得救的事呢？对有的人说有人要得救，他却嘲笑说不要给我救恩，干脆给我钱吧，他以为开玩笑。应该首先知道为什么不得救是不行的，应该确实的感觉到得救的必要性。有个大夫看了看患者的脸说：“您看起来好像有什么病。”要做一下彻底的体检，看看是得服药还是要动手术，需要接受治疗之后再做决定吧。那这个患者说：“大夫，你可别说这样的话，那还比我有更健康的人呢，我没事儿，干嘛吃药，干嘛要做动手术？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，就算白给他药，白给他动手术，他都会说没必要。”他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命运是怎样的，所以对自己的得救是毫无关心。那就不能得救。想要得救，首先得知道为什么要得救。得救的意思是说被拯救，掉在水里的人快要死了，他最需要的是救援他。快要饿死的人要给他吃的，因为他需要吃的，否则就会饿死。得快要死病的人需要有医生给他治疗，否则就会死去。现在我们所说的拯救是灵魂的拯救。我的灵魂处在什么样的状态，为什么必须得救呢？刚才念的话语当中说，耶稣在以色列地的那个时代的人，大体可分为两类。一种是看起来很虔诚的侍奉上帝的宗教家们，祭司长、长老、律法师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人，热心的学习旧约圣经，努力地守律法， 坚守安息日，做十一捐献，一个星期为上帝做两次禁食祷告，做很长的祷告，救济穷人。他们想要很虔诚的生活，他们不犯像奸淫、杀人、偷盗这样的大罪。另一边，在罗马统治以色列的那个时代，有为罗马卖命的人，他们加重税金，向他们的乡亲收税，在向罗马缴纳时从中捞取回扣，向自己的乡亲收缴金税金，并从中贪污的强盗一样的那些税吏，是得到许可的强盗，像他们那样赚钱的人也不会把钱用在好地方，他们的身边尽是娼妓，有这类的人，所以把税吏、罪人、娼妓当成是一类人，有这样卑劣的人群。出世的宗教家们和这些罪人、税吏、妓女是无法相处的，可是耶稣却没有去找那些虔诚出色的祭司长、长老、律法师和法利赛人，没有去见他们，反而去找那些犯了很多罪的人、税吏和娼妓，并与那些罪人一起说话，与罪人一起吃饭。看马太福音九章九节以下的内容说，耶稣把坐在税关上计算税金的叫马太的人招来，这个人坐在税关上，在素质上稍微做点手脚，腰包里就会进钱，受税的人贪污一点，然后再给整理账本的人一点。耶稣对那个叫马太的人说，你跟从我来。然后耶稣去了马太的家，那里聚集了很多税吏和罪人，由马太的同事和罪人。马太把耶稣请到家里来，与自己的同事税吏和罪人做了宴席。耶稣和门徒与那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坐席吃饭。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吧，看见那个场面的法利赛人呢，自认为是最正统派、最好的侍奉上帝的人，这些人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能够一起吃饭代表关系很亲近，是交流的场面，没有一点隔阂的一起吃饭交谈。可是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？跟税吏和罪人是朋友吗？这样进行诽谤。耶稣听后回答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医生需要去医治健康的人吗？医生和健康的人是不相干的，有病的、快死的人才会需要。所以医生的义务就是去医治有病的人、快要死了的人，还有可怜的人，去医治他， 耶稣不是来医治肉身的病，而是来医治灵魂上的病。那灵魂的病是什么呢？是罪。病能够让人痛苦，让人不幸，最后让人死亡。大多数人不是老死，而是病死。虽然发生意外的交通事故，而死的人也有。肉身的病让人痛苦，结局是让人死。灵魂的病是罪，让人离开上帝，行各种恶，带来各种不幸，最后把人拉下地狱的就是罪。耶稣是来医治那罪的。我本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，就是说来拯救罪人。所以去找罪人，与罪人亲近，跟罪人说话，拯救罪人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时的祭司长、律法师、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因他们自认为是金钱的侍奉上帝、守律法的义人，所以耶稣没有必要接近他们。虽然他们与税吏和娼妓等这些罪人相比是义的，但不会因此就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在上帝面前不是义，他们却自称是义人。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里，耶稣对门徒和长老说：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那些自以为虔诚的侍奉上帝、自称义的祭司长们和长老们，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。只有罪人才能够得救。耶稣是来召罪人的，自认为没有罪的人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因为这些宗教家自以为义，所以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是罪人，这怎么能得救呢？说税吏和娼妓会先进神的国，这不是在夸他们。这些税吏和娼妓是有很多罪的人，没有行过什么善事，所行的尽是罪，所以很容易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因此容易得救，知道吗？耶稣就像一位能治百病的医生，要是有能治百病的医生该多好啊！假如现在有一位能治癌症、艾滋病还有各种绝症，能够治各种病的医生，那么患者就要找那位医生，得去医治。但是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医生，可是耶稣却让任何罪人、任何凶恶的罪人得救。在耶稣面前，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罪太多而不能得救。耶稣能够拯救任何凶恶的罪人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，为了把耶稣当成是罪大恶极的人，在两边的十字架上钉着两个杀人强盗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在耶稣时代，罗马统治时期，罗马所立的对罪人的刑罚中，最可怕的刑罚就是把人活活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处死。犹太人 无限耶稣是罗马凯塞皇帝的反动者，比拉多认为无罪要释放，但他们坚决抗议，非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两边盯着真正的杀人强盗，其中一个人对耶稣说：你不是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不是把死人救活，把死了4天的人救活了吗？还接近长大麻风的让瞎子睁开眼睛，请那么多奇迹的人怎么突然变成傻子了？你若真是上帝的儿子，现在就从十字架下来再救救我吧。这样嘲笑戏弄耶稣，你救了别人也救救我吧。面临死亡也不知道惧怕上帝，只知道顾惜自己的性命，求耶稣救救他。可是另一边的强盗犯了一辈子的罪，做坏事杀人，最后在十字架上被处刑的刑场上，看着在十字架上流着血祷告的耶稣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个强盗在临死的一瞬间振作了精神，我没有怕上帝行了这样的恶事，犯了罪，但这位叫耶稣的人没有罪，这位真的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来的。然后责备旁边的罪犯：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却没有过一件义的事，然后对耶稣说：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听了这些，也许会觉得这个人脸皮厚，一辈子犯了那么多的罪，行恶杀人，在受到最严的刑罚被处死的刑场上，他居然也想上天国。这个人是做过了一次祷告吗？还是去过一次教堂？还是行过行善吗？善事。他是应该被钉十字架上，而且应该下到地狱的最底层。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耶稣：求你纪念我。假如啊，我是耶稣的话，可能会说：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人，你干了一辈子的坏事还想上天国？不行，你得下地狱啊。我可能会这么说，但是耶稣却对他说：好吧，今天几个小时以后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个强盗直接进了天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不会开玩笑的，主不会对快要死的人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来安慰人，而是真的许诺要把他的灵魂同耶稣一起带到神的国。赞美诗里也有：那强盗也悔改，用这泉水洗净了。我的身体也像强盗一样，期待罪被洗干净。那样的杀人强盗都得救了，还有什么罪人不能得救呢？保罗是到处抓信耶稣的人，是闪动人用石头打死死提凡的人。可是耶稣对保罗说：那个原名叫扫罗， 你为什么逼迫我？
主啊，你是谁？
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扫罗参与用石头打死史提凡，带头抓信耶稣的人，要把他们抓进监狱，逼迫耶稣的人，但是耶稣却拯救了这个扫罗。扫罗变成了保罗，新约圣经的一半以上是通过保罗来记录的，成为伟大的使徒保罗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里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罪人中的头目，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没有资格被称为使徒。罪人中的罪魁是该下地狱最底层的，罪魁都能得救，还有什么的罪人不能得救呢？在得救之前，我们应该知道的是，我们是罪人，只有罪人才有资格得救。可是现在有这样的人，叫他信耶稣，改变想法，让灵魂得救，准备进天国吧。他却说，我犯的罪太多了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上帝不会接受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已经是无可救药了。有的人因为犯的罪太多，认为自己没有希望的人，可是就放弃了。有的人说去洗澡吧，他却说我身体太脏了，所以不能去，等我在家里洗完了再去吧。洗完了还去干什么？有什么权利背弃上帝的爱呢？不正是因为犯的罪太多了才需要耶稣吗？那个人的想法也是错的。还有这样的人说，我虽然不信耶稣，但如果真的有天国，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能进去。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那样的人，有一位妇女信耶稣得救了，便努力向她丈夫传道，她丈夫却说，我虽然不信，但是不要为我担心，我肯定会去的。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，我每次去那里传道的时候，她的丈夫都对着她说，那位李牧师为了传道很辛苦，做的是好事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，要多准备些好吃的。然后在午休的时候，他在忙中来和我一起吃饭，我说你那么忙还特意抽时间来招待我，他说哎呦，当然要招待了，牧师是在做善事吗？他很积极的支持妻子信耶稣，还协助教会办事，真是一位好人。我对他说，你也得快点信啊，那样才能得救，做好去天国的准备啊。他回答说，不要担心我，如果有天国的话我肯定能去。您听我说，没钱上学的孩子我给他们奖学金，一年去好几次孤儿院给他们送吃的，还帮助养老院，我做这么多救济的善事，并且我没有做过坏事，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要是不去天国的话，还有谁去呢？不要替我担心了，我要是上帝的话，真想把他送进天国，特殊保送，但是没有那样的保送，那样的人很难得救，因为太善良了。当然那个人可能没有做什么 特别的坏的事，像什么偷东西、诈骗、奸淫等罪。但是应该知道的一点是，不信上帝的是更大的罪。还有应该知道，人出生的时候就是罪人，在人看来是义的，就觉得上帝也称之义为义吗？请看诗篇五十一章，诗篇旧约五十一篇五节，一起念一下：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谓罪人，不是说犯了多少罪，犯了多大的罪，照着这句话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不是说母亲犯了罪生了我，而是说从刚一生下来，从母腹里就是罪人。为什么？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里，这就是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就是说这世上的罪是从一个人而来的，这个人是指人类的祖先亚当。上帝立亚当为人类的祖先，同时他也是人类的代表。因亚当一个人犯罪，因此在亚当里出生的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。所以由于自己犯罪而成为罪人的只有亚当。从那时开始，在亚当以后出生的人，刚一出生就成了罪人。亚当一个人犯了罪，被上帝赶了出去，就等于在亚当里的全人类都被赶了出去。因亚当一个人犯了罪，地就受了咒诅。因此，辛劳、痛苦、死亡就临到了人类。我们在这受咒诅的地上出生，在被上帝赶出去的命运里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全人类的命运。所以罪人是指亚当的子孙，罪人是指永远的远离上帝，远离上帝迷失了。罪人是指灵魂是死的，虽然有灵魂但却是死的。就像这里照的设备虽然齐全，但一关开关就会一片黑暗一样，灵魂是死的。灵魂死了是说灵魂虽然存在，但是与上帝之间交往断开了。亚当刚一犯罪，对上帝来说就是死了，与上帝之间的交往断了。我们在亚当里远离上帝时，以死的状态诞生了，所以灵魂是死的。罪人还是指上帝的震怒和审判里，罗马书五章十九里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这是在说一个人亚当因为不顺从上帝的话语，所以在亚当里出生的所有的人全都是罪人。所以应该知道，我们从刚一出生就是罪人，圣经里是这么说的。所以属灵的身份是罪人。还有那罪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，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是说我们从刚出生时就带着犯罪的本性，像老虎、狮子这样的猛兽是带着凶猛的本性而出生的。把一只小老虎塞尔和小狗放在一起，他们会一块玩， 在中国延吉的动物园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一只小老虎吃着狗奶长大。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事，是在光州市的四季公园的动物园，这样有一件事，这只吃狗奶小老虎渐渐长大了后，还是与那只狗关在一起，等到老虎长到一定的程度，竟把喂它奶的那条狗给咬死了。报纸上都刊登了，作为劲豪新闻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怎么能这样的事？他吃够了奶，怎么俊狗咬死？不仅是咬死，而把它吃。你为和老虎和狗一起生活一辈子吗？那么老虎与狮子是渐渐长大后变成猛兽的，还是从小就是猛兽呢？当然从小就是，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是猛兽。小时候因为太小，所以他的野性还没有显露出来，随着他一点点长大，他的野性就显露出来，那凶猛的脾气。同样的，看小孩子是不是像天使一样，觉得他没有什么罪的吧。可他不是没有罪，在他里面同样充满了能犯一辈子的罪的本性，那里面什么都有，有贪心，有嫉妒纷争，有淫乱的心，有骄傲的心，有伪善的心，有欺骗的心，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。随着他渐渐的长大，那罪一点点的显露出来，请看十篇五十八篇。十篇五十八篇三节，一起念一下：罪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罪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罪人和恶人是一个意思。就是说，恶人刚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就像横着走的螃蟹一样，螃蟹是不能往前走的，螃蟹妈妈自己横着走，却对小螃蟹说：喂，干嘛横走，往前走。可它是不会直走的。同样，叫人活得正直点的话，偏不正确的正，曲直的直，正确的走，让人活得淳朴善良，他就是不行，非要走偏路，非要活得堕落一点，叫他活善良一点，他就不是。知道善是好的，想要行善却不做不到；知道恶是不好，但却自然的行。想要努力行善，想要不犯罪，却自然而然的犯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面有罪。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，从刚一出生开始，这个孩子长大了一点，开始认识阿姨姑姑叔叔，从那时开始就知道谁喜欢他，谁不喜欢我，喜欢别人，开始就会嫉妒。弟弟出生后，觉得家里人开始更喜欢弟弟了，就嫉妒，趁没有人的时候用指头捅他的眼睛，掐他。难道产生嫉妒是学来的吗？而是自然而来的，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是嫉妒，自己就出来了。给孩子们分吃的，这是你的，那是他的，分得很平均。你那个是我的，我的原来就是我的。他想全部都霸占，贪心。他是学来的吗？刚学说话就开始撒谎， 怎么能编出那样的谎话，说得跟真的似的，连他妈妈都吓一跳，从来没有那么学过。有的人说，人刚出生的时候是善良的，就是生善说，刚生的时候是善良的，是看了听不好的事之后学会了。当然也有通过看听学来的，假如真的是那样的话，把一个人刚出生带到没有人的山里，让他自己长大的话，那么他就会成圣人了。你说能成圣人吗？他会变成和畜生一样，罪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从里面想出来的。怎么去犯罪？犯罪的基础是在生活的过程中探索，受了教育后，罪就发展的高尚，受高等教育后就开始有智慧犯罪。到国外留学生受现代教育后，就会高尚的犯罪。有的人在有教养的父母下受伦理道德和宗教的教育后，就会学着控制自己，压制控制自己，很清楚犯罪以后对自己的人格有什么样的损害，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代价，罪想出来就把它压下去，给压下去。有一些是罪是这样控制，但无法全部都控制住，一些罪是露出来，所以开始也稳重的高尚的犯罪。有的人从小生长在不良的环境里，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这样的人自我控制能力差一些，因此罪就随意的犯出来，而且是想犯就犯，非常的粗野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表露出来的当然不一样，把那种随意的粗野的犯罪的人叫做坏人，把罪压在心里，表面看起来很稳重很文雅很善良的人，是说他们是好人，说高尚的人。人是通过看表面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人，但是上帝是看那个人的内心，用红色黄色蓝色等各种颜色把这玻璃窗涂上，在外面看起来是各种各样的颜色，然而在里面这光是一样的，表露出来的罪的种类是各自不同。那么上帝是看什么呢？看那个人的根源，是看他的内心。上帝看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在表面显露出来的不一样而已。请看耶利米书十七章，旧约耶利米书十七章，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，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。在上帝所创的万物当中，最为诡诈坏到极处的是什么呢？是谁说的？是谁的心？是说那些监狱里的杀人犯、诈骗犯、娼妓的心是那样的吗？遗憾的是，这句话是在说我们每个人，我和在座的各位的心是那样的，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坏到极处的是人心，谁能识透呢？是在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是有多么肮脏。再看别人行骗、欺诈、偷盗、 奸淫、杀人、抢劫的时候呢，就会说披着人皮的畜生，人面兽心，长着人的模样，却还不如畜生呢，这该死的大坏蛋，都是这么说。我可不是这样的人，对吧？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也有想要把谁杀了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诬陷我、诽谤我、伤害我、让我痛苦，就会说这种人老虎怎么不把他叼去，那也由老虎算了，叫他出车祸撞死的了。可是那样的人命反倒更长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是有无声的手枪对着后脑烧，啪一枪打死他就得了。假如给每个人发一个无声的手枪的话，可以远远的对准所要杀的人。现在有这种的枪，按着望远镜对着远处一扣扳机，可以毫无察觉的去杀死人。有这种枪，假如每个人发一把这种枪，也许会想杀死的人多了。如果杀了人也不追究法律责任的话，一定会杀死很多的人。无论是谁都有想去杀人的本性，无论是谁都有可能犯奸淫的罪，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偷东西，无论是谁都有行骗的本性，什么罪都有可能犯下的本性潜伏在这里面，装得满满的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谁能识透呢？在里面藏着呢。以前我有一次坐长途列车，里面坐满了乘客，在我对面的座位一个文雅的一个夫人，很端庄，穿着漂亮的汉服，雪白的袜子，雪白的鞋，稳重的坐在那里。我以为这个人是一位贵夫人。这时候买卖员从旁边过去，一不小心踩了他的鞋。喂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哇哇哇哇，开始哇破口的大骂，哇真不得了。从那端庄的妇人嘴里骂出各种肮脏的话，稍一惹他就都出来了，什么都出来了。耶稣说过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最先从嘴里出来，也从行动中出来。有人问世界上最脏的是什么，回答最脏的是死。可是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事了，在以前的农村，挑着大粪到地里，往地里浇完大粪，就在那旁边吃午饭，一边闻着那粪味，有比你粪更脏的呢？那就是尸体腐烂的气味。在大粪旁边能吃饭，在腐烂的尸体旁边却不能吃饭。说这罪人的心坏到极处，要是能闻到味儿的话，大粪味儿就算不了的什么，比尸体腐烂的味儿更还熏人。没有比罪更脏的，幸亏它没有味儿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。上帝能看透我们的内心， 试验我们的肺腑，知道我们用心、用头脑、用话语、用行动犯下的所有的罪。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。我们在心里犯的罪，耶稣说过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愚蠢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恨人的就是杀人的，在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，在心里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。发怒也要受审判，骂人愚蠢、侮辱别人的人格就要进入地狱之火。上帝能够看透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哪里还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呢？一个也没有。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事实。请看约伯记十四章，约伯记十篇前面，约伯记十四章四节，一起念一下：谁能使干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干净的能从脏的里面出来吗？一个也没有。从脏的里面只能出来脏的，心是脏的，怎么能出来干净的呢？黑色的老母猪怀了黑色的猪崽儿，它能出生什么呢？还出生白羊来吗？当然还生黑猪了，只能下出里面有的。心是脏的，怎能出来干净的呢？有一位大妈到市场买猪崽儿，知道小猪崽儿有多么漂亮吗？她买了一个黑色油亮亮的，给她洗了澡，穿上裙子领到房间里。有一天刚一开房门的时候，小猪呢就溜溜出去了，跑进路边那脏水坑里，咕咕咕咕咕咕的，真好玩，咕咕咕咕。这位夫人吓了一跳，哎呀，我的小猪掉脏水坑里了。掉什么掉？是他自己进去的，捞出来给他洗了澡，撒上香水，还打了个领带，说不要再到水坑里去玩，掉进去的话会出事的。知道小猪会怎么想吗？等你一开门看看刚才多好玩。要想让猪像人一样生活，就得把人的心放在猪里面。人跟猪比，从肉身来讲是比猪比较干净一点。让猪像人生活的不行的，他觉得是在脏水坑里打滚有意思。因为人里面有罪，所以让人活得清洁一点、善良点、虔诚点、圣洁点，可就不说。现在的孩子呢，不听父母的话，也不听老师的话，谁的话都不听。让他衣服穿的端正点，偏不，非得穿的乱七八糟的，把牛仔裤四个洞，像马步似的拖拖拉拉的走，这才有意思，对吧？越来越怪，那就能表现出他的内心想什么。叫他活得善良点、端正点、清洁点，偏不。 如果让人随心所欲的生活，那个人的行为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，要比动物还坏。很多动物还活得比人干净多了。会有人这么说，人子犯罪吗？怎么总是往不好的方向诱导呢？不是还行善吗？当然也行善，行是行，但是人所行的善，用汉字来说，人字旁加一个行为的为，就是虚伪的伪，人所行的都是虚伪的，因此是为善。虽然是善，但是虚伪的，虚伪的，假装的善，装得的善良。人类行的善，在上帝看来是为善。打着领带，穿着笔挺的西服，看见一个可怜的乞丐，给他拿出一张大票，就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。哇，那位神似真是个好人，居然给乞丐那么多的钱。其实那个人在不久前刚骗了别人几百万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人们因为看不见他的心，所以夸奖他。如果能看见他的心，会说什么呢？哇，这个大坏蛋，伪善者，别装善良了。很多救济穷人、多做善事的人，当然不都是这样，往往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罪，认为我要是犯了十条罪，那就做了十一件好事不行吗？就算做了十一件事，反正多做几件好事，想把良心的谴责少一点。一个人出差时做了坏事，回家后觉得对不起妻子，就买点什么化妆品啊、首饰啊，首饰的说：“我好想你啊。”他老婆什么都不知道，哎，我也跟着说，我也是上当了。不知道人有多么伪善。各位，假如能看见人心的话，能看见各位的心的话，各位敢说看吧？就给人家看吧。我们上学的时候把自己心里所想的写在日记，问题是心里特别担心这日记被人看见，所以藏到书桌下面，那也不放心，就拿出来，把怕人看起来不行的就撕掉，到后就来剩不了几张。现在买的日记本居然挂上了锁头，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心是不行的，但是上帝能看见。大年初一在路旁遇见自己过节的时候，看见自己不喜欢的人啊，说啊新年愉快，心里却说今年死了吧。心里恨不得人死，表面却说啊你好。总而言之，内心装满了罪，表面上却装着很善良，这就是伪善。请看约伯记十五章十四节。约伯记十五章十四节：人是什么，竟算为洁净呢？妇人所生的是什么，竟算为义呢？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何况那误会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 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？上帝连圣者的都不信靠，连所谓圣者都不信靠，在上帝眼前天也不洁净。上帝看天都是不洁净的，何况那误会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喝罪孽如水一样的生活，一天之内人不知道犯多少罪。有人统计一下，人有意识无意识的隔几分钟就撒一次谎，因为自己耽延了时间，问他为什么来晚了，因为赛车，路上赛车，说这样那样的谎言，在一天内恨好几次人，嫉妒人，想坏事，说谎。要是把这一辈子犯的罪堆起来的话，要比泰山还要高，不是吗？那些罪怎么能数得过来呢？在我国的佛教界，曾经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僧人，名叫圣哲，穿了一件破僧袍过了一辈子。他此后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刊登了他写的文章，上面写着：我骗了很多的男男女女，他们都上了我的当。真是写这么写的。这个人说过一句话名言：人生只值一硬币。朴正熙总统要见他，去了两次都没有被接见。你和我走的路不同，见面有什么用？人生只值一块硬币，他这样评价。他说自己骗了很多的人，我的罪太多太多了，我的罪高过大三。问过有没有这样的大三呢？不是说那样那个三，就是高于泰山的意思，因为罪太多了。还说我将会下地狱，这是很奇怪的话。他知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一块硬币，知道是虚空的，也知道的人的罪很多，还知道会下地狱，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不虚度人生，也不知道真正的盼望是什么。知道自己的罪很多，也知道自己下地狱，却不知道那赎罪的路，不知道得救上天国的路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这是他真心的话。一辈子犯的罪有多多呀，和罪孽如水一样的生活。这个世界上的宗教相似之处就是叫人行善，叫人如果多积德多行善的话，就会去极乐世界，去好地方。差不多所有的宗教家都一样。请大家不要误会一下下面这句话，圣经不是先教人行善，那么是教人犯罪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是教什么呢？这圣经是告诉人们，人刚出生就是罪人，刚出生时就是堕落的，比万物都诡诈，极到坏到极处，在上帝看来是要彻底灭亡的。那么应该怎么样呢？首先要获得救赎，从死亡的权势下，将要灭亡的命运中，借着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恩惠和能力，首先得到救赎。得救以后，上帝的生命就会宗在心里。不好的树，无论上多少肥料都不能结好果子。耶稣说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如果把人比树的话，就是坏树，从刚生出来就是罪人，活着的时候满了罪的果实。那么坏树应该怎么样呢？ 就算给他浇水、上肥、打药，就能结出好果子吗？荆棘上能结出葡萄吗？芥子树上的结子柿子吗？坏事应该砍掉，嫁接到好树上，那么就能结出好果子。在得救的时候，在灭亡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的同时，上帝还将生命种植在心里面。人在行善之前，应该先接受移植过来的善良的生命，那就是重生。这不是理论，不是道德，而是生命。德就是说，在借着上帝的恩惠获得救恩的同时，也接受了上帝的生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那就是新造的五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得救以后，基督将会那个人的心里面，那么基督会把那个人变成新人。首先应该让里面干净。耶稣说过，你们要先使心里干净，那样外表也就干净。得救的时候，那个人的灵魂就变干净了。灵魂干净以后，圣灵就降临，并且使那个人的心胎发生变化。心理变化，生活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变化。可是有很多的人在得到上帝的圣命之前，想要守上帝的话语，那行吗？谁见过没有根的树结果子吗？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就想过基督徒的生活，知道这圣经里的道德的标准有多高吗？那靠人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圣命和圣灵的帮助是不行的。居然想靠自己的意志来遵守。有人周日到教会祷告，唱赞美词，听上帝的话语，并下定决心要照着话语发生活，到外面马上撒谎、嫉妒、贪婪、争斗、吵架，然后又到教会，在上帝面前又忏悔祷告，又下决定要照着话语去生活，再到外面又犯罪，始终这样的反复。刚开始呢还有点良心上的谴责，我是信耶稣的人，怎么能做这样的坏事呢？然后做祷告。有的人说，信耶稣的人星期天早上在教堂里说的谎错的最多，为什么呢？赞美诗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对这个的世界欲望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，对世界的欲望一直长到嗓子眼儿。消失？什么消失？上帝会说闭嘴，什么时候消失了？嘴里唱以前更爱主，心里却爱自己，更爱钱，比爱上帝更爱寻找作乐，却说比以前更爱上帝撒谎。在捐钱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呢没有转回传递钱袋子的事，钱袋子一个挨着一个的传，牧师在讲台上这样看看，看都谁交钱。一到捐献的时间就开始反筹，把手伸进口袋里磨到大票，觉得可惜，叫硬币肯定说哒啷一响，有时候没来得及准备就设账口，空手进去空手出来。这样捐了几个钱后，唱赞美诗说，把我所有的一切毫不乐毫不吝啬的交出来，献给主，献给主，献给主，献给主。从开始到结束一直说谎，这样始终反复，到后来连良心的谴责都没有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当然在外面说谎、打架、仇恨、争斗、起贪心，到了教会再祷告，觉得这总比不信要好，这样这么做上帝还会让我下地狱吗？做一辈子吧，看看行不行。知道为什么不行吗？ 是时间不够长吗？祷告做得不够多吗？还是交钱的不够多呢？是自己意志不够吗？都不是，而是因为没有接受上帝的生命才不行的，要接受上帝的生命和能力，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行的。得救以后，上帝的圣灵临到里面，改变这个人的心。圣经里说，圣灵让肉体顺服，使人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做一点善事就能进天国，干一点坏事就下地狱。得救以后就没有必要担心会下地狱，去天国却充分的条件，那么就可以犯罪吗？不是的，离罪自然而然的远离了，犯罪就没有意思了。犯了罪反而会觉得很烦闷，犯罪了回反而使我遭遇不好的事，被上帝惩罚，那我怎么能还去犯罪呢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想要顺服上帝的话语和愿望，就会产生力量要照上帝的旨意而善良的生活，不是吗？好事会自然的结好果子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是不行的。所谓宗教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为了达到很高的目标而苦行做禅等，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至善。别去犯罪，多多行善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生命和圣灵，在他的心里比这个世上的一切更爱上帝，想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的愿望，并且有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的力量，因此才能照着上帝的旨意而活。但是并不是说得救之后马上会变成天使一样，上帝的生命进去以后，那个人会慢慢慢慢的发生变化，那他称为信仰的成长。重生的时候就是作为上帝的子女诞生，从此就会成长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过去的样子渐渐的消失，基督的形象将在里面替代他，那就是重生人的结局。这不是教条，不是理论，也不是道德，而是生命，是生命的事工。但是因为很多的人不知道这些，所以只是过着宗教生活。宗教这个词是从 religion 而来的，宗教里有律法，有教理，有宗教意识，树立一个很高的目标，要靠人的努力来达到目的，这就是宗教。在一个框子里允许干什么不允许干什么，这样圈起来，这就是宗教。在圣经里所说的不是宗教，知道吗？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得到上帝所赐的，所以心里就会有充满喜悦和感谢，将会用真正的自由和平安去生活，会有生命和力量。过宗教生活的人是不会明白这些的，只有拥有这样的生命才能进天国。怎么能进天国呢？请看约伯记三十五章。约伯记三十五章，三十五章七节：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加增上帝什么呢？上帝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就是说不接会接受的，就算你做了公义的事，做了善事，你以为上帝会从你手里接受什么吗？你的公义或许叫像你这样的人得益处，你的恶也只能害像你这样的人。人类所行的恶是害不了上帝的，同样的，人类所行的善或许能叫像你这样的人得益处。可是呢，人们认为
做很多善事的话，就会到上帝那里去，觉得上帝会接受。其实不是的。那么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很抱歉，举这样的例子，浑身长了大麻风的人，手已经萎缩了，到处是麻风病菌，用那双手买一块饼，左抓右抓之后，你起吧，你能吃吗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人出生在罪孽里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在心里，在脑子里，用言语、行动、生活，全部都是罪。在上帝看来啊，从头到脚都是长大麻风的人一样，所以把圣经里把罪比喻成麻风病。罪人做了一点好事，就以为上帝会接受吗？有个小孩子在脏水坑里玩，手上沾着脏泥土，买了一个馅儿饼，想起了妈妈，我妈妈喜欢吃，我妈妈带去的，很高兴，抹了天半天，给妈妈说，妈妈，饼，他妈妈一看上面沾着黑泥，就说，我心领了，你手太脏了，这手就给狗吃吧。你所行的善，或许你这样的罪人能得益处，你以为完全的圣洁的上帝会看好吗？应该知道这些。世界上的宗教没有这样的话。请看以赛亚书64章。以赛亚书64章。旧约圣经64章6节，一起念一下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就是说我们都是肮脏的人，不洁净，一个人都不例外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以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都知道罪是脏的，但是我们所行的义和行的善，在上帝来看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。各位知道吗？就像一个大麻风病的人披着肮脏的破麻布一样，那个样子能站在上帝面前吗？以前我在曲洛北道的一个地方，一个长老会开传道会的时候，夏天在那里有一位长老，我和他见面了。我很小心地问他，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长老，请问您重生了吗？他回答，我是长老。啊，是吗？长老重生了吗？我是长老，能没重生吗？长老的职称和重生是两回事儿。您确实重生了没有？啊，你这个人，你听听我，我重生了没有？我盖了好几个教会，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吗？我把自己的财产都献出来盖教堂，建了教会，这么为上帝热心的工作，没能重生吗？你真是受了很多多苦，可是这跟重生是两回事儿。啊，你这个年轻人，老人啊，刨根问底。他就起了厌烦，算了吧，这个可怜的人呢，热心的侍奉是令人感激的，但是那能不能代替重生？他的误会太大了。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这么想，那一切都像 误会的衣服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上帝会因此接受你吗？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像叶子一样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善恶果，发现了自己的赤裸的羞耻，于是在无花果树叶子下编成裙子穿上。到了晚上，上帝呼唤他的时候，亚当啊亚当啊，亚当躲在树丛里回答，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起来了。他们不知道他们穿着裙子吗？早晨摘善恶果吃，然后用无花果编了裙子穿上，为什么又说赤身露体呢？是上帝喊他们的时候他们脱下来了吗？不是的，早晨用无花果叶子编成了裙子穿上，白天阳光一照叶子都干了，走来走去，坐下了站起来，叶子都碎了，到了晚上可能只剩下梗了，叶梗了，所以虽然穿的却是脱了一样。知道这在说明什么吗？人虽然在道的律法里过宗教生活，行善事，但是那就如用无花果的叶子编成裙子来遮挡自己的羞耻一样，都是没有用的，那是无法遮掩良心上的羞耻。所以以赛亚书59章里说，所解的网不能成为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，就像如用蜘蛛网不能做衣服一样，用自己的行为是无法遮盖良心的羞耻的，如污秽的衣服和叶子一样。在亚当承认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时候，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做了皮衣。这段话在创世纪3章21节里。皮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呢？杀了动物，流了血，那样做成的衣服给他们穿上了衣服，然后赶出了伊甸园，直接赶出去就行了，为什么还做皮衣给他们穿上呢？再赶出去呢？这知道在说明什么吗？上帝虽然驱逐犯罪的人，但不是永远的放弃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在人类为不顺从上帝的话语而付出的代价之后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像一只羔羊一样死去，流了血，用上帝的恩惠，靠耶稣的功劳来遮掩住我们的罪，那就是救恩的衣服，义的衣服，要给自认为赤身的人穿上。若是不穿上那救恩的衣服，就不能到上帝那里去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有应接的礼服吗？你的身体准备好要进圣殿的殿圣殿了吗？去教会的人经常唱那首赞美诗。穿礼服了吗？什么时候怎么穿的？以赛亚书61章10节里说，上帝以拯救为宜给我们穿上，那是得救重生的时候穿的。穿自己的衣服是不能到上帝那里去的，那会显露出来自己赤裸的样子。寻找罗马书3章新约圣经，罗马书3章，罗马书3章10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上帝的面前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都是罪人。不是做一点善事就可以成为义人。传道书7章20节说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义人，世上实在是没有。不是行善事就能成义人，如果是义人，不仅能够行善，而且也没有一点罪，那才是义人。可是人虽然行善，同时也作恶，不仅会爱也会恨，不仅能帮助人也会害人呢，这不是义人。 这里如果有无罪的人，没有犯过罪的人，请举手，我给他送到天堂。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人。有撒谎的人吗？说了多少撒谎，只是忘了而已。有从来没有恨过人吗？现在也有所恨的人吧。有顺手牵羊的时候吧，有吧。何止这些呢？还有各种各样的罪。为什么不能不犯罪呢？因为是罪人。没有一人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句话是说，没有人能够行善达到上帝所定的标准，因为人的善在上帝看来是伪善，不是真正的善。看十三节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，惨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事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。这句话说，就像敞开的坟墓会有腐烂的尸体的气味一样，以色列人坟墓所挖个洞，把尸体停放在那里，然后一块大石头堵上洞口。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说，拉撒路死后也是放在洞里，耶稣说把石头挪开，有人回答说他现在必是臭了，那里充满了腐烂的气味，只要一开门就会臭气熏天。喉咙就像敞开的坟墓一样，一张嘴里面的污秽的东西就出来。说因此挖苦别人，他们的舌头弄诡诈，用那舌头骗了多少的人呢？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就像毒蛇放毒杀死对方一样，用嘴诬陷了多少人呢？侮辱别人的人格去欺骗。看现在的政治家，恶从他们的嘴里直往外流。无论是谁，都是用嘴犯的罪最多，所以下了地狱，舌头可能最受痛苦。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说，一个财主下了地狱，正在火里受痛苦，说：“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。”可能舌头最痛苦。身体呢，那个部分得罪的那个部分受的更多的痛苦。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与好话相比，比爱更爱说坏话、脏话；与祝福人的话相比，更爱说咒诅的话。满口是咒骂的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就像铲血的狮子一样，杀人被人杀，人喜欢杀人是吧？所以现在的人喜欢看杀人的电影，打死人呐、开枪杀人呐、用刀捅死人呐、很残忍。嘴里说着和平，心里却想说战争。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饿死？一天饿死的人有4万多名，今天也有4万人活活的饿死的人。各位想一下吧，对那些人措手无策。只送血玉女面白面是解决不了那个问题的，是在制造杀人武器上却投入大量资金，惊人的天文数字，并且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哪有像人这么疯狂的，一群战争狂，爱流人血的。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行残虐的事，平安的他们未知的事，自寻灭亡苦难。他们不知道上帝所定的平安的路、得救的路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 大胆的犯罪，像是在说，如果有上帝的话，就惩罚我，让我瞧瞧吧。你以为没有上帝才让你任意行吗？这就是人类的罪。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进不了上帝的荣耀。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是为了让人能够像上帝一样的永生，获得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人类犯了罪，导致无法进入上帝的荣耀。请看罗马书1章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身是嫉妒、凶杀、正经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。这里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就是说上帝不要干涉我，让我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吧。现在不是有什么 X 的新生代吗？他们不让父母老师干涉他们，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人类的形象就是那样，不让上帝干涉。所以上帝说，好吧，随你的便，你任凭你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义、邪恶，邪恶包括呢，奸淫呐、行淫呐、做脏事啊、丑恶的事啊、贪婪，各种贪婪、恶毒，满身是恶毒的想法、嫉妒、凶杀、正经、诡诈、毒恨、忏悔的，总爱邪人的短处，到这儿议论一下，到那儿议论一下。看30节，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恨恶神的，误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。要是被上帝所憎恶，就什么都没别想得到。行那些事的人是为上帝所憎恶的。污慢人就是轻看别人的，狂傲的人，盖下地狱的人，有什么自夸的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很骄傲。31节，捏造恶事，违背父母，捏造恶事，违背父母。在十诫里，关于上帝有4条诫命，关于人有6条诫命。关于人的诫命中，头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。在这6条中，让做的只有孝敬父母，剩下的5条都是不让做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撒谎，不可起贪心，当作只有孝敬父母这一条。所以这是对人的诫命中的头一条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是上帝的形象，就好像侍奉上帝的心一样来侍奉父母。细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母亲的，你的眼睛被乌鸦啄出来，那是没有活着的价值的人。还说若是有诽谤父母的人，周围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说那种人是没有必要可怜他。违背父母的，不孝敬父母的人，要把他杀掉。可是现在孝敬父母的事已经成为古老的旧话了，顶撞父母，父母要是老了病了就盼望快点死，有的人干脆把父母丢在公园里。 圣经里说，违背父母的罪是在末世的罪中一个特别的罪。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人要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违背父母，爱业乐，不爱神，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意思，这些的罪里就是违背父母的罪。看31节，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审判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愚昧、无知、被约、背叛朋友、无情、毫无慈爱，他们明明知道上帝会送这样的人下地狱，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，把善良的人当成大笨蛋，把那些不择手段的犯罪的人看成更有卖头的人、派头的人，互相包庇，互相认可，连信耶稣的人也是那样。即使在长老中、执事当中做错事的人，牧师也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牧师做坏事他们也容让，互相容让，等着瞧吧，看上帝会饶过他们吗？在得救之前，无论什么样的罪人都能得救，但是在他确实相信以后，是不会机子不理的，说犯了罪也能上天国是不对的。在得救并发生变化以后，自然就会想要照上帝的话语过纯善的生活。罗马书14章，罗马书14章10节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希伯来书9章27节里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来整理一下。以罪人的身份出生，刚出生就是罪人，并在生活的过程中犯下各种的罪，不是因犯罪而成了罪人，而是因为是罪人所以才犯罪。罪人好比是树一样，犯的罪就是果实，犯下各种各样的罪，然后迟早会有一死。希伯来书9章27节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死后要受审判，不是死了就结束了。请看传道书11章，旧约圣经箴言后面的传道书，传道书11章9节，11章9节，一起念一下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少年人啊，这里有很多的青年，每个人都有青年的时候，而且心总是年轻的。少年人啊，在你幼年时当快乐，当你幼年的日子使你欣赏。都说享受青春，享受青春，享受人生，随你的便吧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的。你要想随心所欲的生活，无论是违背父母、杀人、奸淫、偷盗、自杀，都是由你自由。上帝不阻挡犯人的， 你想要随心所欲的生活，就去吧。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虽然犯罪是自由的，但是到了上帝的审判台前是没有自由的。到了上帝的面前，会照着事实接受审判。所以民数记32:23说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，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罪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是不久后就被发现了。有的人杀了人以后埋在自己家的院子里，在这上面种了一棵树，谁能知道？可是他喝了酒后就吐露出来，在杀人后呢，做梦也会梦见那个人喝了酒就会闹，借着酒劲儿说我就是杀人犯，就被抓进去了，用自己的手挖出了自己埋到腐烂的尸体。有的人在供地上打死人，然后埋起来，在上面浇上水泥，谁能知道呢？在上面盖了房子，几年后被查了出来，什么事都有。几年前还要把人活埋了的，活生生的三个人，老太太、中年夫人和小孩子，杀人犯都被抓了，是一对夫妇。刚被抓的时候，到他们说什么呢？如果做点仔细点，就被不能会抓到，不被抓，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会躲躲藏藏的不会抓到，但是到了上帝面前呢，就都会抓的，躲是没有用的。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要知道，会有审判的。像启示录20，圣经最后面，启示录20:12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卷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死亡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圣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上帝向使徒约翰显示死了的人到上帝面前受审判的情景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，审判台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在法庭上要把犯罪的记录递上去，那个人的犯罪的事项和受调查的问卷都递交上去。然后呢有针对犯罪该受的刑罚而定的刑法，按着法律进行判决。到了上帝的面前，犯罪的记录就会递交上去，然后按照一本书进行审判。这本书就是圣经，知道吗？耶稣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圣经里有能得救的话语，也有审判的话语。论到法律，首先判决之后再公布于众，对遵守法律的人给予奖赏赏赐，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呢，按照法律施以刑罚。 在这圣经里说，人借着上帝的恩惠，靠着信得救，得救以后的人，按着他顺从上帝的多少，将会有相应的奖赏和荣耀。弃绝上帝的恩惠，没有得救的人，对于他们所行的恶，将会有什么样的刑罚？圣经里也有关于审判的话语。所以要么按着圣经所说的去得救，要么按着圣经所说的要受审判，任选择一个。这里的死人是说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凭着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，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坟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是把肉身交出来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是交出灵魂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说，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，那就是第二次的死亡。使下地狱的人的肉体也复活，变成不死的肉体。其实死了就会好，更好，不只是灵魂下地狱，是灵魂和肉身一起受审判，扔到第二次死亡的火湖里。肉身的死是第一次死亡，以此结束那多好啊。以前我坐着青州开往浦乡，大邱开往青州的公共汽车上面，到了永春的时候，忽然发动机起了火，车厢里面冒起了烟，差点出大事。车上的人说，哎呀，现在坐车心里都不跳实，不踏实。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在天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一群学生在参加学习旅行回来的路上，满载着学生汽车和火车撞上了，车厢里着了火，里面的学生都烧死了。听说过这样的事件后，看见车厢里冒烟，就多么大吃惊呢？所以坐在车里的人说，所以啊，坐汽车危险，以后要坐火车。旁边的人说，火车也不安，前不久发生火车相撞的事件，死了好多的人。真有这样的事？一辆火车从后面撞了另一辆。另外一个人又说，所以说什么呢？还是走着去吧。旁边又说，就算是走也不行，车追到人行道上来撞你，撞死人啊。又有人说，所以哪都别去，就在家里待着吧。有人回答，在家里待着也不行，有一家人正坐在吃饭，飞机掉在房顶上，全家都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人说，啊，进坟老老实实的待着最好，在佛门里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，发生事故，这就是结论。可是多可笑。我本想插一句话，但是没说出来，你以为进坟墓里就安全了吗？坟墓也不是你休息的地方，上帝会把在阴间的灵魂取出来，一起审判后送入地狱，不知道吗？你以为坟墓是你休息的地方吗？第二次的死是火湖，火湖。看十五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没有重生的人在生命册上就没有他的名字。有的人错误的认为去教会受洗礼，受洗礼的人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，就认为被记录在生命册上。去一辈子教会却没有重生的人，生命册上就没有他的名字。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被扔在火湖里。 别的圣经里说扔下去。安息教的人呢，和耶稣见证人的教派说没有地狱，说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，所以不会造地狱的。上帝当然是充满爱的上帝，上帝的爱能赦免并拯救各种各样的罪人，但是弃绝上帝的爱的人在地狱里是没有上帝的爱的，丝毫没有，是毫无没有慈爱的，不存在慈爱的，没有比上帝更慈爱的，也该知道没有比上帝更可怕的。地狱原来不是为人而造的，在马太福音25章里说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在受审判之后要去的地方是火湖，火湖烧着火和硫磺的湖，还叫黄泉、硫磺湖，就是地狱。圣经里关于地狱的话比天国的话还多，关于地狱的话说的最多的人就是耶稣。那里的蛆虫都不死，火是不灭的，人像被盐腌一样，不死的蛆虫吃人的肉，在不灭的火里像被盐腌一样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，昼夜不得安宁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。耶稣是为了编造出虚无的地狱才死在十字架上吗？正因为有地狱才说这样的话。有个人拿出打火机一打着火，觉得很奇怪，哪来的火，怎么点着呢？一开收音机就能出声音，是因为在电台发送电波才会接收到。一开打火机火就着了，那火是从哪来的呢？天国里是没有火的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没有灯，没有任何火，地狱却是个大火坑。若是有不怕地狱的人，家里要有蜂窝煤就好了，把手指头伸到烧的通红的蜂窝煤里待上一分钟，就能觉到地狱的滋味。现在家里都有煤气，点上火之后把手指头到蓝色的火苗里待一分钟，就能知道一点地狱的滋味。竟然还有人不怕地狱。有一位妇女得救之后总是劝自己的丈夫要得救，她丈夫却说，你自己信耶稣上天堂吧，我要下地狱和美女一起过日子多好。到地狱里会有美女吗？你知道地狱里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吗？在天国里像我这样长得丑的人，还有老太婆老奶奶，知道会变得多美吗？比天使还美，美绝对没错。不胖也不瘦，十分得体，一定会比天使更美的。下一地的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上天国的人会变得和耶稣相似，那么下地狱的人会变得像魔鬼一样，正如他自己所犯的罪一样丑陋无比。说什么下地狱和美女一起过？你以为是开玩笑？有人认为地狱是自己家的热坑头，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，好多人一起去，去的人很多。各位，地狱一定是有的。我以前念过一本书，题目是在地狱里的48小时。在美国的一个看守所里的一个犯人到美警里干活， 矿井塔下来把他扎死了，在四十八小时后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抬尸体的人，一个抬他的头，一个抬他，抬头的那个人一不小心失手了，头摔在地上的时候尸体动了一下，他活过来了。随后大夫跑过来进行应急抢救，他就醒过来了。在他缓过神来之后，讲了他死后经历的事。大夫听了之后丝毫不便地记录下来，印刷成了小册子。在地狱里的四十八小时，那里记着这样的内容：这个人死了以后，看见有门，在走的时候看见有个门，门上写着这是地狱。他进到那里，看见硫磺和火在翻腾，人们在那里火里翻腾，凄惨的喊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呢！啊，这样惨叫，他看到那样阴森森恐怖的场面。而在另一边呢，有一处光明耀眼的地方，出现了他母亲的形象，在他招手。他母亲是信耶稣死后去世的。他醒了过来，在地狱里的四十八小时，四十八小时后醒过来说这样的话：有去天国的人，也有去过地狱的人，可是不相信圣经的人呢，还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里说，财主在地狱里受痛苦，求亚伯拉罕打发他怀里乐园中的拿撒路到他的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有地狱，免得他们也下地狱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，有圣经和传道的人。不是的，我也没有信这话。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那里去传道的话，他会听的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传道，他们也不会听的，对吧？难道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吗？有去过天国，也有去过地狱的人。不相信圣经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的，他们以为那些是开玩笑。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分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里有下地狱的人各种罪状。地是胆怯的人，害怕什么的人会下地狱呢？怕上帝的人会下地狱的，很奇怪吧？不信的人是不会怕上帝的。这种人虽然信上帝，并热心的上教会，却没有得救，没有重生。这样的人心里总是惧怕上帝。到了教会准备祷告，刚一闭眼，罪就在良心面前。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个罪人，胆怯的。这种人为罪愁烦，心里总是因为有罪而担忧、害怕，认为上帝是裁判长，自己是罪犯，所以该有多怕。去过一段时间教会的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，因为人里面有灵魂，所以只要稍微讲一些关于上帝的话语，都相信上帝的存在。知道上帝的存在，但是却没有得救，所以总是有惧怕上帝的心。因为惧怕，所以去做凌晨祷告、守礼拜，还捐钱，就觉得上帝会留点情。要是做得不好，再犯一点，就觉得会下地狱。雅各书二章里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尽战惊。魔鬼也相信上帝只有一位，魔鬼虽然信上帝，但是知道自己却要上帝，所以恐惧战惊。有一个被鬼附个的人，耶稣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时候还没有到就来灭我们吗？我们下地狱的日子还远着呢，怎么这么快来了？他知道的多清楚。以色列的宗教家哪没有认出耶稣来，而他们认出耶稣至高神的儿子。我们下地狱的还远，你怎么来了？魔鬼更清楚这些。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罪人，犯了罪死后会受审判下地狱，知道这些害怕吧？应该害怕。在惧怕中领悟上帝的爱以后，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在得救的时候圣灵会临到我们。过去只是听说过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呈现的时候，对罪、死亡、审判、地狱的恐惧会彻底消失，好像在黑暗之中开了灯就会驱走黑暗一样，上帝的爱进入了我的心之后，对死亡、审判、死亡的恐惧就会消失，救主的爱充满了我心，圣灵停留在我的心里，主驱逐了我所有的恐惧，我的盼望寄托在天上。上帝的圣灵降临之后，所有的惧恐都消失了，我的盼望在天上，像我这样的罪人也会拥有上天国的盼望，那就是得救的证据。没有重生的人总是有恐惧的心，惧怕里含着刑罚，胆怯的人还没有完全领悟上帝的爱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胆怯的人是指虽然信但是没有得救的人。下一个就是不信的人，他们就是不信就是受审判的原因，不信的人还有可憎的，所有犯下可憎罪的人一定会下地狱的，可憎的，杀人的，杀人的，如今却有厚颜无耻的杀人犯，仁慈的母亲们不知为什么要残忍地杀死肚子里的孩子，人们还称之为堕胎手术，那是在屠杀婴儿，使别人杀人。美国里根总统在任的时候，他下了一条用 B 超级射了堕胎手术的全过程，在怀孕十二周时胎儿的模样已经都形成了，心脏跳动都可以看到，把机器放入子宫内准备做手术，胎儿感觉到了生命的威胁，本能的躲避，对手术机器左躲右躲的，我看了之后就吓了一跳，机器抓住了这个胎儿，这个孩子张嘴喊叫啊，雷根总统说看哪，那孩子在喊叫，那样喊叫这不是杀人吗？这个孩子是要能说话就会说妈妈救救我不要杀我，把它撕开粉碎，脑袋用机器敲碎，然后清理出来，拿出来以后呢拼凑起来看看有没有落下一个，有头有腿有内脏，就是屠宰的场面。看了这段录像的产妇科大夫以前认为这是很平常的，把这些排成图像给他看后，这是婴儿大屠杀，以后再也不做堕胎手术了，他以前做了很多次，这绝对是屠杀。当爸爸的说一句打掉他杀了他，知道的那孩子说什么吗？爸爸妈妈杀我了，杀了我看着吧，他们是杀人犯。就算没有杀人，侮辱别人的人格，恨不得想杀了他，那也是杀人。杀人的，淫乱的，奸淫的，在索多玛和厄摩拉人们因为淫乱，所以被上帝的硫磺给灭亡了。这上帝在末日审判的预兆。过去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充满了淫乱，上帝使火山爆发消灭了他们。去年四月我去过那个城市去看过，那里的火山灰都清理干净了，恢复了以前的面貌，墙壁仍然保存着，只是没有屋顶，在那墙壁上有 淫乱的壁画，还有淫乱的雕刻，还有实在是不堪入目，所以不允许旅客参观，藏起来了。男女可以一起洗澡的公共浴池，还有妓女窝，至今还保存，还有死人的化石，把他们都杀了。现在人呢，淫乱的想法直渗入到骨髓。没有结婚的男女发生性行为的就是淫乱，除了正常的婚姻生活外的淫行为就是奸淫。圣经里说，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内，唯有行淫的是在罪的，在自己的身体，使自己的人，自己的人格腐败的最为丑陋肮脏的罪。可是现在无论男女都说是性开放时代、性自由时代、性享乐时代，这算什么罪呢？很平常的，还认为值得自傲。除了自己的妻子还有情人，除了自己的丈夫还有喜欢的人。家庭主妇卖淫挣了钱，说拿这些钱给孩子请家教。问女学生打工做什么，她说卖身体打工。这像传染病一样的扩散着。上帝在末日会审判这个罪的其中一个就是淫乱罪，奸淫罪、犯奸淫罪下地狱的，行淫书的、挑大鞋的、算命的和喜欢这些的人，还有拜偶像的，在上帝以外更喜欢更珍惜别的什么，那也是叫拜偶像。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说谎话像吃饭似的，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就是第二次死。各位在这些罪中你触犯了哪样呢？有罪吧，正因为这些罪才受审判，想要得救的话必须承认这点。今天要死，死了的话就会直接下审判到地狱的，这是铁定的，死亡离我们只有一步而已。那也不要紧吗？你认为这是在撒谎吗？要想说这是撒谎的话，你敢完全的肯定我们以前所学的关于历史的话也都是谎话，那么就可以说是这是谎假的。我们应该用谦虚的心、真实的心向主坦白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若是今天死了就会下地狱，请怜悯我吧，救救我吧。应该在地狱的面前向上帝发出灵魂的绝叫。若有真心想得救的人，就像我们盼望着得救一样，上帝也盼望着能够拯救我们，那样上帝一定会拯救你的。恳切的盼望这得救的人，这次上帝一定会让你们他们得救的。今天晚上回家后，用真诚恳切的心向上帝做一下祷告吧。上帝，让我这次能够领悟吧，让我能够得救吧。一次也没做过祷告的人也用心祷告一下吧，上帝会帮助你的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我们天父，我们生在罪孽中，追随着我们堕落的心和罪孽如水，我们是这样悲惨的罪人，死后只能接受审判和永远的地狱的刑罚。可是主不希望任何人灭亡，希望所有的人得救，所以长久忍耐到现在，在这末期赐给我们这得救的机会。感谢您，求上帝引导今天听话语的所有的人，不让任何一个人疏忽了自己的灵魂，让人能够用恳切谦虚的心来求上帝的恩惠，不叫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迷失。求你拯救这里所有的人，我们把剩下的时间交托你那慈悲大能的手和圣灵的引导，求主用恩惠的话语让我们全都得救。我们剩下的时间交托在主慈爱的手里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